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读第三十五节，读给大家听。耶稣哭了，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我们还是继续今天下午第一堂所交通的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说到光的道路。那么特别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读到第九节，那里告诉我们耶稣说，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，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应当要行在光中，但是我们的光景不是常常都是在光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黑暗里面。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里，在基督里，那么就是白天。那什么时候我们落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或者落在肉体里面，或者甚至落在最终，那个光景就是黑暗的情形。那么我们的主呢，圣灵呢，把下面一段这一段故事给我们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在白天走路就不至于跌倒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圣灵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幅画图画画在我们里面。那么读到十七节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那么就是因为他迟了两天，所以呢现在总共拉撒路呢在坟墓里已经四天。那我们的主是刚刚好算好，他到的时候呢，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。因为根据犹太的遗传，他们认为说在这个四天以前呢，这个灵魂应该都在坟墓的附近漂浮。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坟墓是在一个大的山，就是在那个是等于山穴，等于是个山洞，然后呢用一些石头把它挡住。所以普通呢我们知道在因为那里天气，以色列的天气叫他们应该赶快，就是人死了又赶快就要埋葬。所以呢但是他们害怕，就是有的人呢可能根本没有死，所以他们普通就是等四天。他们认为说万一要是人没有死的话，四天之内的灵魂就会回到他的身体，可能他就醒过来。但是过了四天以后呢，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。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光死了，而且是死透了，他是不可能再回头，不可能再回头。所以我们的主事实上是等到拉撒路完完全全到了尽头。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主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旧住了两天。所以我们知道是这一回等到主一到了坟墓那里，他可以确定拉撒路不光死了，而且是永远不可能回头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神迹啊都是人完全到了尽头的时候神才开始工作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事实上主要是主特别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教导这些门徒的。那么这些门徒当然他身边有多马，还有这些其他的门徒，那么再加上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，所以主因为这些人都是爱主的人，所以呢很自然的他们就学一个功课。不过在他们身上你会发现，你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记载，你会觉得马大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拉撒路也还这个像多马也好，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些黑，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黑暗的情形，就是原因就是他们落到自己里面就会有一些的表现。所以我们大概的看一下，那第十八节，波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所以这个可见这个波大尼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波大尼，大概只有六里路。 不算是很远的。那么这个六里路普通是包括要从一个山谷里面经过，这个山谷叫做西雷西谷啊。如果这个是圣殿山的话，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么假定这个是橄榄山，那么橄榄山面对的耶路撒冷，这个山叫前山，还有后山，波大尼叫后山。所以如果你从耶路撒冷一定要下到山谷，然后再这样起来，那么到后山，那么这个就是拉萨路所在的地方啊。那么这个大概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呢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那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来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应该是马大托人带信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爱我们，如果你爱拉撒路，那么你不可能等着他来不及的时候，你一定是早来。所以马大他觉得告诉都不需要告诉，因为主就是爱，不会错的。但是没有想到好像主让他失望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跟随主也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主应该这样，那么什么时候如果主不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误会了，以为这不是爱。其实主不照着我们的意思才是爱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要以为说什么事都照着我们的计划主才是爱我们，有的时候主看得比我们更远。幸好他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，幸好他没有照着马大和玛利亚的意思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在拉撒路的身上能够叫神的儿子能因此得荣耀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的主老早安排好，在时间上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多住了两天，刚刚好到了那地方的时候，那么拉撒路是一点希望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只有拉撒路完全到了尽头了，主才能工作，比这早一点主都不能够工作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还没有死透，什么时候我们还是很能干，你看见吗？不是主不做工，是我们叫主没有办法做。因为只有主完完全全把我们带到尽头，他才能开始他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主要叫死人复活，这个人一定要死透才行。如果这个人根本没有死，不需要主工作，他自己会醒过来。所以真正死而复活的工作一定是主的工作，而且呢一定叫神的儿子得到荣耀。但是马大看不见，马大以为说，如果主爱马大、玛利妹子跟拉撒路，他应该兼程赶回来。结果呢，主来了，那么马大开心，那马大不开心。马大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所以这个是抱怨的话，很明显，他是很明显，你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他认为说一切都太晚了，因为主没有照着他的时间表来做事。马大有个时间表，他祷告的时候希望主完全照着他的时间表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光马大有这个难处，我们常常有这个难处。我们是预备好了时间表，然后我们来祷告的。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照主按照我们时间的次序来答应我们，这样主才算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马大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因着他完全自己有一个主张，自己有一个时间表，他觉得主错了，他觉得如果他是主，如果真的主是爱的话，他应该早两天来就没有事了，但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。那么然后23节主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如果马大听见这个话应该很高兴，死了，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。但是你看看马大听进去没有，你看看他下面怎么说。马大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”那主是说今天复活，他说我知道末日的时候要复活，又是鸡同鸭讲。你看到不光是主对马大这个多马这么是这样子的，对马大也讲，当他完全被自己充满的时候，主的话听不进去。所以只有一般的人才能够读圣经， 有的人读圣经他根本读不进去，他都是他自己在那读。所以要紧就是你说他错吗？他没有错，他说我知道末日复活日他必复活，他的神学都对，他的真理都对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不是主对他说的。主是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当然我们知道主去要叫他复活嘛，主明明说我们去叫醒他，所以不是将来复活，是今天复活。结果呢他听进去没有，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所以你看在马大的身上还是有黑暗，他看不见，他不认识，这叫黑暗，这很基督叫黑暗。那么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那弟兄姊妹你看他进一步说，我是，那原文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那你看马大怎么回答，他主啊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很稀奇，主是问他，主是问他你信这话吗？一切都是现在的。结果马大讲到这个基督的时候呢，是讲到将来，他说不错，弥赛亚要来，就是将要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然后呢他讲完了以后他就完了，他没有等主再改正他，他连给主机会都没有。那么圣经告诉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，然后让我们的主就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，许多时候我们就这样，我们的祷告啊，祷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，祷告完我们讲完了就走了。你明明与主有交通，应该是你祷告完你听听主怎么说，但是没有的。我们只要一个人完全被自己充满的，他讲完话他就完就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，到底谁冷落谁呢？那许多时候我们与主交通，我们祷告完了，我们就是我们心里要讲的话就完了。我们从来没有想着祷告事实上是两边都要改变的，就好像你钻山洞一样，就钻山洞，当然一个可能是从一头钻到另外一头，但是祷告不是，祷告是从两头都钻的。那我们在一头，我们的主在另外一头，两边都往中间工作，最后呢这个工作才完成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一定要主改变，我有个意思非要这样做不可，那么希望主能改变他的意思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许多时候需要我们改变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落在黑暗里嘛。我们所以祷告是祷告也不错，追求也很有追求，但是你看嘛，这个人就很难蒙光照，这个人很难在光中长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，这个就是成长的障碍。好了，他就回去就找这个他妹，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来，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。我不知道到底主有没有叫他，你看你这个上下文好像不大有的。所以你知道一个充满自己的人常常把一些话加进去，常常把主的话加进去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，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，在读圣经不有光的啊。比方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哎，这个讲到这个这个几个博士来到朝见主，你很自然是三个博士。那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博士，圣经只讲几个博士。当然有的人说因为他们有献上黄金乳像墨药，一个人献一个，谁三个，谁告诉你一定是一个人献一个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，有的东西是我们加上去的，圣经里没有。从前有一个弟兄，他这个为着帮助不幸的朋友，他说如果你能在圣经里能找到这个找到一个错误的地方，那么大概有多少个美金要给他。那么结果有一个人呢，老师就写了封信来，他说就是他研究的结果，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，不可能长苹果。那如果那一带中东不长苹果的话，那么怎么可能这个亚当啊居然吃了苹果，然后呢这个就神就然后结果他就你知道，然后这个审判就临到他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个大的错误。 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弟兄就写封信回答说，请你告诉我一下，在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这个亚当吃了个苹果。他说我们这个主日学都是这么讲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主日学讲的不一定是圣经讲的，那么这个给你奖品的，给你奖金的是圣经啊，你要问圣经怎么说，不是主日学怎么说。所以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普通为什么会讲到亚当吃个苹果呢？因为在美国，在欧美啊，这个男人这个喉咙这个地方凸出来叫做 Adam's Apple， 叫亚当的苹果。那么根据一般的传说呢，就是亚当啊，这个不是他不应该吃禁果，结果吃了，结果看见呢神来了，结果呢他就吐也吐不出来，吞也吞不下去，结果就是 Adam's Apple， 他们说这是什么。那这个是笑话，但是这个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你不能给他加一点。那尤其大家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呢、啊，那字很多字就差一点点，你把这个点从这里搬到这里，它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字，完完全全另外一个字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你介绍你的太太，你说这是我的太太，那这个太太的点在当中的。你的点不能随便搬家，你说我从家中间的搬到东北方去，那就变成拳拳。所以这个，所以你看见没，一个点可以差得很远，神话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见没，一个读圣经的人，他必须要让十字架在身上对付他才可以。如果他觉得我会读科学，我会读物理，读化学，我是个逻辑头脑非常好的人，我是个律师，或者我是什么样背景，我就能读圣经，不见得。我们的难处就是可能在许多地方不是圣经我们读不明白，是我们的身上有黑暗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现在主要帮助马大。那么马大说就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的叫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叫你。那玛利亚呢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就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伏伏在他脚前，是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玛利亚和马大讲的是一样的话，但是呢有一点不同，玛利亚呢是夫妇在他脚前说的。所以有的时候话是一样的话，但是灵不一样，态度不一样。那同样是抱怨的话，在马大的身上是十足是抱怨的，那么玛利亚也是抱怨，但是呢无论如何，你知道他起码他的灵是柔软的灵，他是个破碎的灵，他太伤心了，他还是觉得主来的早一点就对，他还是觉得主来早一点对。不过呢你看他比马大要进步多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马大怎样在他身上没有光，玛利亚也是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两个态度不同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不是基督徒不是不可以抱怨，基督徒可以抱怨，但是呢你应该像，不是责怪的意思，应该像什么呢，应该像玛利亚一样，你不明白你就向主倾心吐意，那这个就不同。但是今天很多的难处就是，你还没有告诉主，你已经告诉全世界了。我们的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算是里面不清楚，你为什么不能不来告诉主呢？不来问主呢？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现在为止，你看见吗？包括多马在内，在黑暗里面，那些门徒也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又是马大，还有玛利亚。然后呢不光这样，第三十三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他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。那么这个同来的犹太人为什么哭呢？因为你读三十六节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其中有人就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你看这些人里面，有的人亲眼看见过主开了瞎子的眼睛，他们相信没有错。但这些犹太人里面，他们也是觉得，为如果他能够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能够叫这人不死吗？所以你看见没，你什么叫爱，爱就是叫拉撒路不死。 但是对我们主来说，爱是要在那等四天，不光拉萨路死了，而且彻底的死了，彻底的到了尽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圣经说主耶稣就灵里悲叹，又是忧愁，然后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。然后下面圣经说耶稣哭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，耶稣哭了。那耶稣为什么哭了？那平常我们是觉得他看见拉撒路死了，那一点都不错。你想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看见为什么人死，死是从罪来的，这个罪带给人的残害是何等深。你看明明是两个姊妹，明明这三个姊妹跟兄弟是相依为命的，但是结果死好像把他们夺走了。所以当他看见拉撒路躺在坟墓，当然一个很自然的原因就是当他看见这个死对于人类的残害，他来是做救主的，他来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主哭了，他不是只是为拉撒路而哭，他乃是看见所有的人都要经过一死，所有人类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在这所看见不光是拉撒路，我们的主所看见的人怎样落在最终，然后你看见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经过坟，整个天好像棺材底，地好像棺材底，整个这个整个中间好像大的坟墓大的棺材一样，这个棺材从来没有人从这里冲破过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叹息，因为人只知道死是多么的真实，人从来不知道死人可以复活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要把一个荣耀的见证，复活的见证要带给他们，叫神的儿子的荣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上下文，你就发现我们主的哭不光是这么多，我们的主的哭就这些人通通在黑暗里面，他们都看不见，都不认识。他们爱主没有错，他们不认识，他们不认识主的工作。马大你不能说不爱主，玛利亚你不能说不爱主，这些那个跟这个这些人的确就是爱玛利亚，那些犹太人，那他们讲的话有没有错？他们讲话好像没有，也没有错。既然他开了瞎子的眼睛，难道他不能叫人不死吗？那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不死才是神迹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死人可以复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神迹呢？神迹就是只有神动了指头，这件事才能成功的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许多时候我们祷告聚会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啊。到底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落在一种光景里面，我们应该怎样祷告？许多时候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们的方向就是主啊，你能不能让他不死？我想我们普通都这样祷告，是不是？人情都是这样的。但是有几次我们祷告，我们先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教我们怎么祷告。我不会祷告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为弟兄祷告，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凭着我们情感来祷告。我们和这个弟兄姊妹这么久了，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很快从这个难处里面出来，但是问题我们又问，有没有问说主啊，在这件事情上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寻求光照，就是有光的。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在暗中祷告，在暗中摸索的，但祷告应该在光里面才可以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主啊，这件事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祷告？到底应该怎样祷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的弟兄，我常常发现有些祷告聚会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啊，就好像就开名单像开菜单一样，那然后呢，这个一祷告一念，你都背都背不过来。因为有的地方打个喷嚏，或者有的地方有点不舒服，他也祷告，那也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问他？你说弟兄，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？是不是你要为你祷告什么？你怎么样祷告？你不光你这个病得着医治了，你属灵的光你就更好，生命更长进了。现在我们只管这个病好了就好了，我们从来也没有你知道吗？很有意思的，这个帮助尼托生弟兄的一个姊妹叫做何诗文姊妹。他常常问年轻人一个问题，他说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个病，为什么这个病临到你身上？不是所有的病你都能接受的，有的病根本是撒旦的攻击，你不能接受的。 有的病那是因为你蜡烛两头烧啊，你根本你这个睡得很晚起得很早，衣服没有加好，你违反神的律，当然你生病啊。但是问题就是整天祷告，如果这个病好了，如果你是违反自然律、违反神的定律的话，那你要向主认罪啊，这以后你不能够再蜡烛两头烧啊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很多弟兄姊妹一祷告完了就完了，然后他依然顾我，他这个原封不动，不会长进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的难处在这里。本来按理来讲，蒙恩得救这个基督应该长进才对。那怎么我们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些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哭了，是会这些人都蒙恩得救了，他们都应该在光里面，没有光啊。他们祷告一点，你说祷告错吗？都是爱主的。你想想看，所以我们常常是这里有两个姊妹，一个弟兄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很多的聚会，正常的光里都是姊妹比弟兄多的，啊，有他的道理，因为姊妹的感觉比较细腻一点，弟兄的感觉比较粗鲁一点。所以你看这个聚会里面，如果两个姊妹一个弟兄，这个聚会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很多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爱主的弟兄姊妹有，聚会的也有，热心的也有，热心的也有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糊涂热心的，所谓糊涂热心就是没有光，你看见吗？热心一点都不错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热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耶稣哭，当然耶稣哭有很多的原因，但如果你看看上下文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没有误会，我们的主这次的哭，他不光是悲叹这个拉撒路好像你看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就这么死了，你看这罪带给人一个何等的浩劫，但是我也相信他哭，因为你看连马大玛利亚他们爱主不错，爱主有余，连王不足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爱主就好，不要以为热心就好，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是糊涂热心，瞎热心的。这个你知道这个 shopping 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瞎拼，就是说你根本瞎拼，你根本就闭着眼睛拼的。那许多人记得住也是做这种事情，我们热心是真热心，爱主真爱主，但是就怎么许多时候我们的光就这样的光景。所以每一个人你看看都像马大玛利亚这样爱主都对，但他永远不会接受光照的。所以这次我们的主一定要怎么样开他们的眼睛，那就是这个神迹，我们的主一定要等拉撒路完全到了尽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充满了以自己来做中心的，我们这些应该像拉撒路一样。实在说来，主故意等两天，是要等到我们自己一切都到了尽头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复活就带给我们亮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所有世界的人都相信死，但是没有几个人相信死而复活。什么叫真的信心呢？能够相信死而复活的才是真的信心。所以等到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就来到了坟墓，然后那里坟墓呢有一块石头挡住，然后耶稣就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，这个当然是对家属来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但是等到好像人要拿石头的时候，是谁去拦阻这件事情？马大出来拦阻，稀奇吗？你去读圣经。那么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，那死人的姐姐，很有意思，讲死人的姐姐，那叫拉撒路的姐姐，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。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臭了吗？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四天吗？难道我们的主不是牢到设计好故意等两天吗？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想做主的参谋啊，觉得好像主还是不清楚，现在呢我要告诉你提醒主，他已经臭了，不必再做了，你有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就把它挪开什么意思呢？一切都是死的，什么都不必做了。他觉得他的弟弟到死了就完了，他不知道说在主的工作上死不是最后一步，还有一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需要意象，主需要开启我们的眼睛才可以。所以呢，然后耶稣就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所以你的信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连马大，你看都好像，你若看这个上下文，好像他都要上去，希望免了，不必这样子了。那他们呢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， 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。那我们的主很小心，我们的主没有光说出来，如果出来所有死人都出来，所以主一定要说拉撒路出来。那为什么拉撒路出来呢？因为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个人，非常非常个人，你不能够转给别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一次主的目的是要在拉撒路身上得着荣耀，当然有一天大家都要出来，所以大家相信啊，等到有一天这个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是拉撒路才通通出来，那所有在基督里面通通要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这就证明说这个功课只是拉撒路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拉撒路必须躺在坟墓里面，好像完全死透了，然后圣经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一听见他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迹，这可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神迹。就是因为这个神迹，后来我们的主就他们，你知道，当然主定十字架有很多的原因，但这是有近因有远因。那么这个是近因，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然后到了十二章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当他们邀请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大侍奉玛利亚把香膏这个浇在主的头上，然后呢拉撒路也在中间。拉撒路什么话都不说，但是他说了很多的话，那是见证。所以最大的见证就是死而复活的见证，所有人都来了，稀奇得很。在十二，我不知道大家，你读这个马大玛利亚跟这个拉撒路的故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拉撒路讲话。拉撒路从来不讲话，这也很像现在整个聚会，这个弟兄都不大讲话，都跟姊妹讲话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拉撒路有一个好的见证，他什么话没有，他那个见证是死而复活的见证，那没有话说。所以你看见到时候，你看他们不光杀主，后来他们不光要对付我们的主，连拉撒路他们也要杀，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拉撒路在那个地方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所有人都就奔走了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个第十一章这里的功课，就是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被自己充满了，就像马大一样，多玛也是个例子，玛利亚也是这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从我们自己里面蒙拯救呢？那感谢主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神老早知道我们不行。你知道一个袜子啊，如果破一个洞两个洞，你会去补它；如果空前绝后，你就不会去补，你一定丢掉的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自己，我们觉得自己还很不错，很会，所以我们现在追求主，就根本就像保罗一样，我们完全用我们的肉体，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在那里爱主，在那里追求主。我们是很热心，但是我刚才说过没有光的，我们需要光才可以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以为说有的时候犯罪了失败了是因为记性不好，所以下一次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这样做，就以为就好，但是又是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还对自己有盼望，我们觉得我们的袜子不过破一个洞两个洞的，但是在2000年前呢，请我们记得神对我们的估价是什么，我们已经是空前绝后了。那空前绝后怎么应该丢出垃圾桶里面去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把我们也放在那里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人这个最好的地方应该在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应该在的地方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一十字架把我们钉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完全到了尽头的时候，死透了，那现在我们真如果真的躺在坟墓里面，主说拉撒路，那死人就听见拉撒路的声音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活过来什么，从我们自己里面得拯救。你看见这个拉撒路出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手脚裹着布，那这是又臭又长，这个真的又臭又长，你看见吗？裹着布，然后主耶稣怎么说？解开叫他走。今天这些裹尸布，这就是裹尸布啊， 什么是我们的果实部呢？像是我们的肉体，像自己，这个通通是果实，这个通通是属灵的障碍，叫我们没有办法来跟从主。什么叫复活呢？复活就叫我们从肉体里面出来，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蒙恩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每一次主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，然后呢，现在我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么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再以自己做中心，我们对自己就不再着迷。你若对自己中做中心，对自己着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光景就像马大一样，像玛利亚一样，就像多玛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应当在光中行。那怎么在光中行呢？那弟兄姊妹，我说很重，这个什么时候在己里面，在肉体里面被这些布包着的时候，那当然我们那要解开才行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当然在黑暗里面，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当然在黑暗里面。只有我们从这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才能看见光。所以这个也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能把我们的黑暗除去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紧，否则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明白主到底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做。所以这是十一章。那么到十二章的时候呢，你看这个这里就讲到玛利亚高香膏的事，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。那那圣经告诉我们，玛利亚呢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呢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这个玛利亚呢，她是我们知道说，她这里是真，她是个真拿大的香膏，而且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30两银子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30两银子是300天的工程，工钱差不多一年啊、这个30两呢，就是300钱的意思。这个300钱呢，一钱是那个时候一天的工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撒玛，一个是玛利亚，一个是犹大。那在玛利亚的感觉里面，他知道一些事情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要把真拿的香膏呢，这个打破。所以你如果读别的地方的圣经，这个四福音，别的地方福音书告诉我们，他把玉瓶打碎了。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富人呢，他们是一生的储蓄，好不容易呢就得着这个真拿的香膏，他们用的时候啊，不是倒在身上的，他们用的是一滴一滴的滴在身上的，所以那是很香很香的真拿大的香膏。那普通这样的一个香膏，大概就是你需要做工作300天，换一句话说，大概是一年的时候。你一年在那努力，在那流泪，在那流汗，最后呢你得着真拿大的香膏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知道玛利亚有一个爱，她看见，换句话说，玛利亚是有光的，她认识我们的主，她知道她的价值，她知道现在是很重要的时候，她愿意呢把这个真拿大的香膏打碎，愿意呢交在主耶稣的手，愿意这个抹在他，又愿意这个抹主耶稣的脚。所以我们，所以然后呢，整个的房间里面都充满了空气。所以一个有光和没有光的人呢不一样，但是犹大就是看不见，犹大就不明白为什么不把为什么不把这个30两银子拿去周济穷人呢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你看，这两个人对主的价值观不一样。对于犹大来讲，不要说把这个真拿达香膏膏在主耶稣身上是浪费的，你就是把水浇在身上也是浪费的，这是犹大的感觉。因为犹大从来没有喊主是主，你看见他只喊夫子，他从来没有称他主，称主是主，所以犹大没有得救，你很清楚的。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灭亡之子。在他的感觉里面，我们的主根本可以用30两银子卖掉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干脆把30两银子拿去周济穷人多么好。那么你不要说在犹大的感觉里面，不光是真拿拿香膏是枉费，所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或者别的福音书，何必这么枉费呢？何必这么浪费呢？弟兄姊妹，在玛利亚的感觉这是奉献，但是在犹大的感觉这是完全浪费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感觉今天世界对你也是一样的看法？你今天爱主，你追求主，你天天就会天天读圣经，这样一直在这里追求。有很多人说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青春，把你最好的时候，你这不是浪费，给国家贡献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在有的人感觉里面，根本就是何必这样枉费呢？但是问题就是，那些真的行走在光中的人，他认识我们主的价值。那什么时候你一看见这个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会把最好的放在主手里。所以第七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和光有什么关系？所以等到这些圣经，你把这些圣经都读过了以后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到了第35节，就这章35节啊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在这件事情以后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到了20节，有几个希利人呢来见主耶稣，带到圣殿里面，他们说他们要见耶稣。那么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腓力去告诉亚安德烈，安德烈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希腊人要求见主耶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，当他的母亲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，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回答？主耶稣说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主什么时候没有到？主什么时候没有到？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。主来了，他是要把水变成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真葡萄树。那我们说过，真葡萄树是那个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原来就是所有葡萄树的标本。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，是根据一个真的标本，根据我们主做标本。所以葡萄树的故事就是什么？就是主的故事。所以一点都不错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要把水变成酒，他这就是他为什么来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我们的人生像水一样，结果呢，他要把水变成美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要做的。不过他的时候有他的时候的，但等到这些没有酒的时候，他母亲就说他们没有酒了，然后他说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因为我的时候没有到。”意思就是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。那不错，它是真葡萄树，对不对？它如果真葡萄树，葡萄树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我们知道葡萄树从慢慢的发苗然后长大，大概经过4个月，这个4个月葡萄做什么呢？它从空中从地里就吸取水分，所以这个水就经过这个葡萄树，你看到吗？那么等到葡萄成熟以后呢，那么这个葡萄要放在酒榨里面，然后经过压榨以后，酒就流出来。所以葡萄的故事什么故事呢？葡萄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葡萄树，所以等到水一经过我们那个真葡萄树，当然就变成酒嘛。意思就是说，本来葡萄在天然里面需要经过4个月然后才把水变成酒的，我们的主把时间把它浓缩了，在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，你看见水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当然可以把水变成酒，有什么困难？这是他第一个神迹嘛。但是问题不是他会不会变神迹是一件事，什么时候变这个神迹是另外一件事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要，那主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水变成酒呢？他一定要等到酒用尽了才可以。 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主耶稣的母亲通知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，因为他们的酒用尽，那就是很煞风景的事。你看看在 wedding 在这个婚宴的时候，如果没有酒了，你看看这个酒在圣经里面代表快乐，有的时候他们的婚宴常常是七天的，所以想想看，这个七天大家在一起欢喜快乐，忽然间酒没有了，那这个时候他们来找主耶稣，因为他们到了尽头了嘛。那么到了尽头应该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所以那次主耶稣是把水变成酒，不过他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，因为他真葡萄树，他只有什么时候上十字架，经过十字架的酒榨，他真的把水变成酒，那时候真的到了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他，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没有到，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到了。那么你到了十二章，你看你时候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二十节，那时上来过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人，那希腊人他们是什么？是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这些人的门徒，他们是希望怎么样？他们是希望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，所以希腊的文化到今天我们知道很多还是我们的借鉴。希腊讲完美主义，那么希腊讲美，而且希腊讲人权等等等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的雄心就是希望能把这个世界能变成一个完美的世界。那么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已经努力了500多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要等到什么时候他才上十字架呢？乃是等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呼声说我们不行了，我们到了尽头。所以你看，你这几个希利人好像代表全世界，说是我们要见耶稣，他们不是说我们要见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没有给他们答案，他们也不是我们要见柏拉图，柏拉图给他们很多的学说，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。那么这么几个伟大的哲学家，他们应该是人间，现在他们应该建立人间天堂的，没有，这个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初我们的主在婚宴的时候酒用尽了，他怎样把水变成酒，现在也是这样，现在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23节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就是一粒，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就是指着他上十字架的时候。那么现在你要记得，因为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，这个时候到了是承上启下的，所以你回去追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啊，我的时候没有到，那现在时候到了，现在真的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到了第32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说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到，这就是他经过酒榨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主讲到十字架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人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这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，这人子是谁？这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为什么需要十字架，那么这个人子又是谁呢？那下面就是我们主的回答。那主怎么回答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，他指着自己来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这里主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抓住机会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人子在你们中间，光就在你们的中间，那你们还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这一段时间讲的光的重点重在抓住机会，趁着还有光的时候，趁着还有光的时候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明白这个以后，你再回过头去看，你再回，因为这里很清楚啊，因为我们主要上十字架，
所以我们知，但是现在我们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你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第八章，我是世界的光，那是总论，那是总题。然后到了第九章，给我们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是世上的光，讲到他的工在世上的工作。然后呢，到十一章的时候，讲到白天十二个小时，黑夜十二个小时。所以呢，不要在黑暗里走，因为没有光。如果在黑暗里走，就必跌倒，所以不要跌倒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另外一个。但到了十二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在这里怎么告诉我们，怎么应该走在光中呢？那意思就是什么时候你得着光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那都是最珍贵的机会，那是你一生最珍贵珍贵的机会，你千万不要放过它，趁着有光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主把光给你，我不管他什么光，也许是在你与主交通的时候，主把一些话让你里面发亮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是生命的光，什么时候你得着生命的光，这都是最珍贵的，这个是你要抓住机会才可以，因为这是光的特点。你看，这是光的特点，意思是说，当光来到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把它定住，你不能让它溜走，不能随便让它溜走的。这个永远是我们最宝贵、最宝贵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主两次说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。我们说过，顺服是罪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一段圣经就是第七章、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，最末了你看见，应该刚开始讲光，那是很抽象，我就是世上的光，但你现在的光好像接近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光明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样能够变成光明的，怎么样能变成智慧之子，那就是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。那在这里不光是信从这光，那是趁着有光的时候，你要抓住你的机会。我们的顺服，我们的奉献，需要抓住机会的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机会溜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了。感谢主，在这么多人里面，我们的主用玛利亚来做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玛利亚的光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做客的时候，马大呢在那里忙着服侍我们的主。那么马大有他的道理，因为马大他知道他所服侍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荣耀的主，所以他的服侍是高标准的服侍。那高标准的服侍呢，你就发现说，他因为把标准定得很高，所以他就变得非常非常忙。如果你的朋友来了，你只听他吃烧饼油条，这个很简单，买烧饼油条就解决了嘛。但是如果有一个稀客来到你家里，你觉得我不能光请他烧饼油条，我一定要细心的做一些什么东西，那你这一细心，你需要一个月一个礼拜去准备他，那你当然就不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马大真是爱主，他要给主最好最高的服侍。在这高标准的服侍，他把标准定高了以后，他发现他天然的热心，他天然的精力够不上的，所以就在他最忙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刚好缺少一双的手。那一双手在做什么？那一双手啊，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的。那这下马大过不去了，你看见马大就心里烦外。弟兄姊妹，尤其你最需要帮助人的时候，你觉得每一双手都是可爱的，你最需要玛利亚的手吗？主不是光是马大的主，也是玛利亚的主啊。所以怎么只有我在那里服侍，你就不服侍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马大就因着心里烦虑，所以他就抱怨，所以你看见，但然后主怎么说？主对他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。马大的难处就是因为他要求高水准的服侍，所以本来应该是一件事的变成许多的事，那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服侍主，我们的服侍蒙不蒙主的悦纳？蒙主的悦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的服侍必须在光中行才可以。如果不是在光中行的话，本来只有一件事，本来很简单的，变成许多事，结果你就思虑烦扰，就失去了安息。然后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，他只有一件事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玛利亚跟马大的不同在哪里？玛利亚跟马大的不同就是马大为许多事思虑烦扰，但主怎么说？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是如此，你也是如此。玛利亚已经拣选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够夺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福分是可以夺去的，你不要有一个蒙福就好，蒙福当然很好，比没有福好得多了。但是呢，你要问你那个福会不会被夺取的。但是主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玛利亚为什么特别蒙恩呢？因为玛利亚没有那许多事，她只有一件事，而且呢，她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够夺取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玛利亚做了什么事。你若仔细读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这个就是在灵的深处与主的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玛利亚的生活是个脚前的生活，所以他在脚前坐着听他讲道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很平常，这件事一点都不平常啊。你要在旧约里面，特别在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，你要当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，来到圣殿，来到会幕，圣经怎么说？我们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旧约每次来敬拜什么意思？敬拜都是说在他的脚前下拜，脚凳前下拜。现在大家用这个字用得很平常啊，我们敬拜，我们有个敬拜，要怎样敬拜？许多时候我们指着唱诗歌说的，当然唱诗是敬拜，但圣经里面旧约给我们看什么叫敬拜。敬拜就是说我们是来到神的脚前，因为我们是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嘛。那么现在什么是脚凳？你去读旧约，你去读旧约圣经很清楚，圣经讲的脚凳，那个脚凳原来是指着什么？指着会幕至圣所里面的约柜来说的。所以来到脚凳前下拜就是来到约柜那里下拜，来到约柜那就是你来到深处，你要透过外院然后进到圣所，然后来到至圣所，靠着血你才能够进去的。那么就在那个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与神相会，神对他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你懂得这个意思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什么时候你来到约柜那里，那里就是神与你相会的地方。在旧约靠着血，在血的遮盖下，那同时呢也是神对摩西说话的地方，与他相会的地方。那为什么约柜称作脚凳呢？因为很稀奇，神的宝座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他好像有一双很长的脚，那个脚啊一直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来。那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同在。虽然他在天上，但他要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的脚在地上需要有落脚的地方，那神就认为什么？认为约柜就是他的脚凳，落脚的地方。所以每次你来到至圣所，每次来到这个约柜面前，就是来到脚凳面前，换句话说，你就是来到了神的面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很自然地与神有交通，面对面，那这个叫做交通。交通就是神要对你说话，你可以把你的祷告告诉神，神也对你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只有进到至圣所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神的荣光啊，在哪里呢？神的荣光就在那个两个基督伯的中间，那么那个上面有施恩座，有宝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来到主的脚前，什么时候你就来到了光那里。所以我说过，我们的灵的深处就好像至圣所一样，那你看见一面是借着良心光照我们，一面是借着直觉。但是直觉有的时候你不会解释，你有感觉，你头脑不清楚，你只知道说这个他是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瞎眼了我看见，这是直觉的看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你进到至圣所，你到他的脚前，在他与他交通的时候 fellowship 交通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摩西就明白神的旨意了。 他就活在那个光中，那个光中没有击杀他，证明生命的光，为什么？因为有血在那里。你看，你没有血，这个光就要击杀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光而不被击杀，是因为有主的宝血。每次我们都是靠着主的宝血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！在旧约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来到神面前下拜。那么什么叫敬拜？敬拜就是脚前的生活。脚前的生活什么意思？脚前的生活就是来到主的脚凳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就能与主相会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指着在光的里面，你看见我们的神就要借着我们灵里的交通来对我们说话。那这就是玛利亚做的事。所以圣经说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主的感觉里面只有一件事，就这件事。当然不要走极端了，你不要说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做马大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意思就是说你要从这里开始的。你外面做马大，但你里面需要做玛利亚才行，需要有光才行。这样的侍奉才不是糊涂的侍奉，这样的热心才不是糊涂的热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说到了有一天见到主啊，说我不是奉你名赶鬼怎样怎样吗？你看这些人很热心呢、啊，但主说我不称许你们，稀奇不稀奇？侍奉主，主还不称许吗？这主的话明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？侍奉的心愿是好的，侍奉的热心，我想主是感激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需要在光中侍奉才可以，你不能糊涂来侍奉，不行的。在你外面可以做马大，但是里面你不能乱，你必须进到你的最深处，坐在主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福分没有人能够夺取的，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才可以。那么感谢主，就是当我们的主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，玛利亚才晓得我们的主没有多久在这地上，这个光还没有多久要离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看见那个光，他知道我们的主要去世了，他爱我们的主，他抓住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知道他的光是什么光，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这个约翰那里所说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说的。主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还有不多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别人都不懂，玛利亚懂得很。我们的主就是光，但是呢还有不多的时候。所以主说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，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光来了是很宝贵的，你要抓住那个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玛利亚就抓住了那个一生最大的机会，她把她的风膏就倒在主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奉献吗？你要抓住机会。你所以要奉献，因为你看见主多么可爱。那个光来到的时候，你不要说等一等吧，你就等到我慢慢毕了业了，等到毕了业以后，等到我慢慢成家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很辛苦，等你半天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眼睛，所以我们一直落在黑暗里面。所有看见光的人知道没有多久抓住那个机会。玛利亚做对了，玛利亚你看见吗？他结果抓住机会，他就把膏，就把他的香膏就糟蹋在主的身上，他就把他自己完全糟蹋在主的身上，他愿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所说的趁着有光要顺从这光。我想我们不知道受感动说了多少次，我们不知道主的爱感动了我们的那个光不知道来过多少次，我们都没有趁着有光的时候。等一等你就平静下来了，哦，是那个时候大概我太冲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不是没有奉献，不是不爱主，但是我们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怎么对待光呢？这个光来的时候啊，像什么呢？像这个一个老头子啊，他的头发长在前面， 所以如果你看见光，你应该一把抓住它，因为头发有，你一下就抓住了。但是等到光一转身的时候，你发现它转过来是个秃头，你抓不住它了，永远抓不住它了。玛利亚就是那一刹那她抓住了主。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说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传这件美事，福音到什么地方都要传这件，这件美事是什么？这件美事就是这里有一个人不光看见光，趁着还有光的时候他随从这光，他变成了光明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能在他身上做了，因为他不只是奉献，他抓住最好的机会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些其他的妇女他们也高主的，你记不记得？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高到主，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一转身已经是秃头了，那个机会再也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比较这个玛利亚和其他的玛利亚，其他玛利亚也去高主，圣经里面好几个玛利亚，你看见这些玛利亚都爱主，同样是爱主，但这个玛利亚你怎么解释它？这个玛利亚为什么主说它是件美事？那个解释就是主说，主告诉我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，那在黑暗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玛利亚奉献献香膏那个最重要最忠心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一生都爱主，但是好像我们得着的不多，好像我们这个方向不是那么清楚，因为我们常常失去了最重要的方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这是最大的机会，这就是光了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要趁着有光跟随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从前有一个故事啊，说是有一个小孩子，另外有一个大人呢，跟一个小孩子约定，叫他经过一个麦田。那么他说呢，你从这头进去啊，麦田，我从那头等你。如果呢，你从这个麦田里面经过，你能够找到一颗最颗最大的麦穗，那么你就有奖赏。所以呢，但是你只能够只能够摘一个，不能摘两个。所以这个小朋友从这头进去，然后呢，那个朋友那个大朋友就在另外头等。等的时候就发现呢，那个小朋友空手出来的。那么就问他，你为什么空手呢？他说呢，我起头果然看到蛮大的麦穗，但我想后面一定还有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后来越来越小，我就觉得这个不要，就根本就不要摘它了，所以我就空手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这样，许多时候你看见主给我们很宝贵的机会，好像最大的麦穗一样，那一次如果你摘那个麦穗的话，对我们基督成长不知道带来多大，不知道带来一个多大的祝福。但是很可惜，许多时候我们太聪明了，我们就失落了，就放任许多很重大的机会就从我们旁边就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年长的又要说，对年轻的要说，我们太晚了。如果我能回头像你们年轻一样，如果我30岁的时候能看见你现在所看见，你们应该抓住那个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光中行走，有的时候你要爱惜光明才可以。所以不要做糊涂人，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不是叫你打滚的，圣灵充满是叫你能抓住机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充满是叫你能够，叫你怎么样，叫你不做糊涂人。那爱属光阴原文是抓住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什么时候你有光，你一定要把它定住。所以这个也是个常识啊，比方说你读圣经也是一样，读圣经呢， 你要常常要常常，有时候你半夜忽然醒过来，哎，你好像哎主给你看见一点，那个时候你不要我在睡，在睡一起来你就什么都忘记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应该赶快把它记下来，这个光一定要把它定住的，一否则一下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一生所看见的光把它加起来，那如果天使将来把这些都记起来，你其实看见很多，但通通忘记，你看见了，我们不会定那个光的，你不会定住那个光的，但是定那个光常常是要代价的，它所需要的常常是30两银子。你要给主呢，还是就这30两银子把主卖掉呢？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光是光，光的特点就这样，光一来的时候它好像不它一下，所以你要抓住它。在这里很清楚，主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应该紧紧的抓住它。那么这样呢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我们就能够变成光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吗？这个马太福音不是约翰福音，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，第四章是一井的泉源，第七章是活水的江河。你看见内住的生命变成洋溢的生命，变成奔放的生命。那感谢主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也这样，第二个阶段主说我是世上世界的光，那现在你要跟从他，你跟从他，你就得着生命的光，然后呢，你这个生命成长了，这个光也成长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教的那么多，但其中有一个功课也不要忘记，就是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跟从这光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那么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好像光明有了儿子，光明实体化，光是最抽象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变成光明之子的时候，你看见在我们身上，光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光具体化，在我们身上具体化了，那个就是成熟。那么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，你记不记得主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充满光的人是充满智慧的人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是愚昧之子，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黑暗之子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应当在光中行走，这个光能叫我们成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了成圣的秘诀在这里，明白神旨意的秘诀也在这里，成熟的秘诀也在这里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从光开始，约翰福音12章呢就从光结束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到最后啊，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主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么这个第一大段是这么结束的，那第二大段也是类似这么结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去看最后一章，你看第十二章44节，耶稣大声说，你看见吗？大声说和前面高声说是一样的，你看见没有？大声说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人在圣殿里面人来人往很多，所以大声说，信我的。那在第七章说，信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里他怎么说？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在第七章只是信我的，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信我的和信我差我来的是一件事情。人看见我，当有光看见我，就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光只看见主是不够的，看见主就看见父，很清楚很清楚。然后第46节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很清楚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第八章说 我就是世上的光。现在他说我到世上来，这有点不同啊。这里讲到我到世上来，就是他怎样从父那里来，他怎样撇弃天庭，他怎样从天上来的地上，乃是光。所以每个地方讲的光都有它的重点啊。这个第八章就是我就是世界的光，你看见这个世界光已经在那里了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所以不要说都差不多。所以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，你看见这个圣经，你看见这里的重点都不同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那下面怎么说呢？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走，就不住在黑暗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和这个第八章不同了。第八章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那个光乃是路上的光，那就是说今天我们需要走路的，我们要在光中行。但是你看见等到我们成熟了，等到光明之子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是不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，反过来说他是住在光明里。所以光明就做了我们的居所，神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光明是神的居所。光明不止光，不只是我们的路，光也是我们的居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不一样吗？你看见吗？这个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光不光是一条路，光呢乃是什么？乃是我们的居所。所以下面你看见主怎么说呢？主把他讲得更清楚。所以他说，若有人听见了我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第四十九节，然后这个第四节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不顺服主，我们不跟从光又怎样呢？没有得救吗？得救了，因为很明显第一章到第七章告诉我们得了永生了，我们上了天堂。所以有的人说拿了天堂保险了他就毕业了，但是不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这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呢我们虽然是在地上，严格说来我们一直受一个亮光的支配，就是审判台前的亮光。你到审判台前将来一定有光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，所以将来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。那在审判台前呢，要记得不是在那个大宝，不是白色的大宝座，不是那个，乃是指着基督台前。那基督台前那个审判是家庭的审判，不是法庭的审判。白色大宝座是法庭的审判。那家庭的审判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古时候，这个家庭像中国一样，东方的家庭是大家庭，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呢，他就把全家人就聚在一起了，要赏他们，要罚他们，要论功行赏。所以如果是陈家的话，谁给陈家带来光荣，那么要奖赏，要表扬他。谁如果叫陈家受羞辱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有相当的处理。所以我们叫全家的人呢就聚在一起。那聚在一起的这个大家的家长坐在那里，就坐在一个比较高起来的一个台子上，那个台子。所以那个在原文叫比马。比马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主人家呢要坐在那个台子上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审判了。不过这个审判不是法庭的审判，你看见吗？不是法庭那种审判，不是。那就是说，谁如果对陈家有功的，那就有奖赏。那么然后呢，谁羞辱家门的，那要怎样怎样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比马，就是这个台，这个所谓台前，那个原文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将来。神的家，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是怎么开始的？那就是大家都要聚在审判台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这个弃绝不领受我话的，有审判他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这些光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光不是光让你看见的，光是要让你顺服的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光啊，
是个代价。
我觉得光啊是怎么说呢，让你看见，有的人说哦我看见亮光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忘记那个光背后有责任的。所以你看见光以后，现在你要对那个光负责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将来在审判台前，有的人根本没有看见，所以你没有话说的，你看见了你没有顺服。所以你看主怎么说呢，主说啊，这个将来啊审判的时候，这个什么，这个什么呢，就是这个什么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呀，比加百农还容易啊。为什么索多玛比俄摩拉加百农还容易啊？因为主到了加百农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他们看见没，都看见了，他们就是不肯相信。那么将来索多玛俄摩拉受审判，他们没有看见，所以将来他们所受的审判，实在说来好像那个加百农还要重啊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光啊是个要求，光最后也是带来审判，不过这是家庭的审判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啊，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小亚细亚去，我问大家，今天以弗所在什么地方？以弗所就没有，那个灯台已经被拿走了。所以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我就要从原处把它挪去。现在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恐怕已经1000多年了，这个灯台已经没有了。那现在我们的全本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是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，还有一个哥罗西的教会。那哥罗西定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你去看呢，哥罗西的那个哥罗西原来是在一个山谷里面，有三座城，一个叫希拉波利，一个叫这个老底加，一个叫什么，一个叫哥罗西。很有意思，这个老底加大家都知道，老底加是这个不冷不热的，那么老底加是很富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很富足嘛。它所以富足，因为在老底加的确长了一种草，这种草是做眼药的，所以全世界的眼药都是从老底加买的，所以老底加很有钱的。老底加在这个约翰的启示录，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曾经有过大的地震，政府的钱还没有来，他们已经用自己的钱把老底加重新盖起来。所以主的话没有说，一点都没有说，他们很富足，非常富足的。老底加本来就这么一座城嘛。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山谷里面的三角形的三个城，一个是哥罗西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老底加，还有一个希拉波利。那么这三个城在圣经里面都提到，哥罗西后面问安的里面有一个叫希拉波利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三个城里面，启示最大的是哪个地方呢？是哥罗西。当然，因为哥罗西和以弗所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两本，因为哥罗西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以弗所呢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没有启示比这两本书更高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把这个启示给他们。他们看见的光了，是不是叫他们觉得骄傲？我们看见是你们所没有看见的，不是的。所以很可怜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如果你看见有一般弟兄在那里骄傲，只有我们看见，他们都不看见。我们现在所看见亮光是从来没有看见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从来没有所看，如果你是看见的光是空前的，你的顺服是空前，你的奉献也是空前的，你办得到吗？如果你真的看见光，为什么你看不起别的弟兄姊妹呢？你若真的看见光的话，你怎么会觉得别人都不行，只有你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看见光是个很大很大的责任，除非你没有看见，那就没有话说。但如果既然主让你看见，主要给你个托付，主不是要叫你做什么了不起，主要叫你对全教会有贡献的。没有一个得胜者要关起门来说我们是得胜者，别人都不得胜，他们一定是不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感谢主，许多时候因着你在光中行，主给你亮光，感谢主。但是每一个亮光都是个责任，每一个亮光都是托付。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要算那个账的，那个账是家庭里面的账，当然这是给家里的人，这不是法庭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这个三个城里面，可以说最属灵的应该是哥罗西，最不属灵应该希拉波利。希拉波利在圣经不大提的，只是提一下而已。 老底家还提了，我们的老底家起码还是不冷不热，起码还提了嘛，总不会你看他不冷不热，起码还在那里。希勒邦希拉布里根本不大提的，大家很有意思。你今天如果去看这三个地方，那个三个地方的话，现在哪一座城还存在啊？希拉波利几乎还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什么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老约翰呢很喜欢洗澡，他洗的澡还是特别的早，他喜欢洗土耳其浴。那么这个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就是土耳其浴啊，不要忘记。而且土耳其，全世界土耳其浴啊最好最好的地方就是希拉波利。那么为什么这个主借着这个老底，这个借着这个老约翰讲这个不冷不热呢？我们普通讲不冷不热以为是喝茶不冷不热，说不是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老约翰喜欢洗澡的话，他一定洗，那个土耳其是很热很烫很烫的，所以滚烫滚烫的水是在希拉坡里，你要到希拉坡里去。但是老底家离开希拉坡里有十几公里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底家很有钱，他们不要到希拉坡里去，所以他们用水管呢，就从希拉坡里就拉一个水管，一直通到哪里，就通到这个老底家去。那现在你从那个考古还能够找得出来呀，那个水管里面流的那个化学的物质啊，和希拉坡里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从那里流过来的。那大家知道这个水啊，在希拉坡里是滚烫滚烫，这个热，这个土耳其浴洗的很过瘾啊，但是到了十几公里以后就变得不冷不热了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很有意思啊，讲的一个教会的光景跟地方的光景很像很像的。所以你如果到了这些地方，你就觉得惊讶的不得了。那么好了，到今天为止大家最喜欢参观什么地方？最喜欢参观的是什么？是希拉坡里。因为希拉坡里到现在还是个封闭区，它那里有个特点呢，就是那个水下来是个白的，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有那个所有的化学元素的关系呢，所以你远远看过去就好像一片雪一样，那个所以德国欧洲很多人都到那里去。所以今天呢，你如果问人这个希拉坡利是在哪里，他们都知道。但如果大家到那个地方要问说哥罗西在哪里，我今天还可以带你到哥罗西去，你在地上看不见哥罗西，哥罗西今天全部在地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没有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哥罗西看见的光是最大的，神对他的要求也是最高的，审判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是最彻底的。反而希拉坡里好像就是好像马马虎虎的，压压乌的，好像不在乎的当初。但是奇怪，将来审判，你看今天审判好像他们好像还反而没有那么厉害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嘛，他们不懂得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是对我们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警告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一举一动，我们要活在基督审判台前的亮光。你为什么不争呢？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争，但你不争就是因为你看见基督审判台前的亮光，你就肯顺服。明明一个机会你一下子可以有1000亿美金进来了，你心一横就进来了，但是主要你跟从那光，你因着顺服的缘故，你好像做了全世界最傻瓜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将来来到基督的台前，我们要得着奖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重要，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主明明给我们看见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喜欢听道，但是你要知道听道要付代价。有人听得到就可以就怎么样，就可以这个就可以频道，所以有的人像频道像品茶一样。所以难怪现在到处都是，难怪教会软弱，就像个个都带了很大的耳朵来，所以教会都是耳朵，没有别的。基督的身体不应该只有耳朵吗？所以要记得感谢主，主若给我们好道听，感谢。如果有个道带着光，更感谢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将来来到审判台前，主不光句句的闲话要供出来，而且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真的看见光，要向主负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千万不能够灰心。如果一旦主给你看见什么亮光，你要忠心到底的，你不能放松的。 让他们去得着成功，让他们放松，让他们去得着。有的时候如果你不跟随主的话，你可以说是非常受人欢迎的，但是今天我们还得一个脚步一个脚步的跟着我们的主走。所以你看见最后四十九节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最后给我们榜样，他一直活在光中的，我们的神的光是不知道是多少千万万之光，他没有凭着自己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是最能说的，我们的主如果父不说什么他也能说什么，但他不，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一边。然后五十节，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把这个第二段跟第一段就连在一起。第一段讲生命，从生命开始，从生命结束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看见那个光，他就把那个光说出来，这就是那个命令嘛。那么这就是永生，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照着我父对我所说的。所以就在主的身上你看不见自己，他有圣洁的自己，但是所有他所做的都是父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子是怎样住在父的怀里，我们的神就是光，他怎样以光明来做他的居所。他看见了，他听见了，他也说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怎样在父的怀里，我们今天也应该怎样在主的怀里。那这样我想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大段，就是从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复习一下。我觉得啊，因为这是最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不要怕弟兄姊妹吓坏了。其实呢，你如果真的严格说来，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追求约翰福音，我觉得我们当初应该怎么设计呢？就这次聚完会以后应该考有一个考试，然后呢给大家200个是非题，是非题也并不很困难。你如果真的200个是非题都会了以后，那么的的确我们能够把它温习过来啊。但是我想不要把弟兄们吓坏了，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再也不回来。我们希望呢，这是好的开始。如果主愿意的话，因为圣经有66卷嘛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也许到一段的时间我们能像这样一同再有点追求。但是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，与主有交通，但愿把这些话带到主面前。那我相信也许你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，但是你如果复习的话，那个光就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能够在他的光明中心，这是何等的福气。所以但愿主继续的对我们说话。我想我们这一堂就到这。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就进到第三大段第三大段怎样从爱开始，怎样从爱结束。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，这个成长是三个大的阶段，很清楚是生命的道路，然后呢是光的道路，最后是爱的道路。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教会的历史，那些奥秘派的弟兄姊妹，奥秘派弟兄姊妹他们是从主那里学的，他们是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，不一定根据圣经的，不是像我们这样从圣经里去把它读出来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根据经历。那根据经历他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是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洁净程，第二个阶段是亮光程，第三个阶段是联合程。你把这三个阶段和约翰福音三个阶段对比的话，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生命的故事就叫有接近圣殿的事，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。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你看是亮光程，的的确确是行在光中。那么怎样与主联合呢？在爱里面的联合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相信这就是主对我们所要说的话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一直忍耐我们，一直恩待我们到今天，让我们还坐在你脚前蒙恩。
我们就珍惜这些机会，但愿趁着有光的时候，我们能顺从这光，叫我们能成为光明之子。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我们还有一堂在交在你手中，我们求你在体力上在各方面扶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叫我们有恩典，叫我们不失落你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所给我们任何爱的片段。但愿你这次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能够得着，我们这样感谢敬拜爱的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